大家早。我们打开我们今天的经文，腓立比书一章。我们从27节开始念，念到对不起，第2章11节。我们用起印的方式，我们请弟兄念第1节27节，然后姐妹女士们这样轮流。好，请，对不起，请，只要凡事不怕敌人的惊吓，这是证明他们沉沦，你们得救都是出于神，蒙恩不但得以顺服基督，并要为他受苦。你们现在的征战，就与你们在我们身上从前所看见、现在所听见的一样。第2章。所以在基督里，若有什么免爱心，有什么安慰，圣灵有什么交通，心中有什么慈悲怜悯，你们就是意念相同，爱心相同，有一样的心思，有一样的意念，喜乐可以满足。凡事不可结党，不可贪图虚浮的荣耀，自己强，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你们当以耶稣的心为心，他本有神的形象，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人的样式。既然人的样式，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叫一切在天上、地上和地底下的，因为耶稣的名，无不稀奇，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于父神。好，我们刚刚祷告过，我们再做一个祷告。天父，你的孩子在这里聚集的时候向你祷告，恩主，求你自己的圣灵来安静我们的心，把我们心中的思虑烦恼都放在一旁，使我们心成为一个受教的柔软的心，因此可以蒙福。所以你的孩子口才意念都有欠缺的地方，求你的圣灵来弥补。人的短不能做的，恩主，求你的圣灵亲自成就。你晓我们的心愿，需要你在我们照常显达，生是死，让你在我们身上照常，在你的名里从过去的伤痕中走出来，有合一，有顺服，有喜乐，好让主你的心得到满足。祷告奉耶稣基督名，阿们。我想到我们过去这1个多月看见上帝在我们中间的动和工，从夏令会开始，他兴起许多爱主的弟兄姐妹在夏令会的会场，虽然有的人没去，看见那个喜乐是从眼泪里出来。当我们流泪，把过去的那些误会伤痛流泪，眼泪流出来的时候，我从来没有见过我们教会的聚会有这么多水的，那么多眼泪水的。当那个快乐泪水把过去的伤痛洗干净的时候，喜乐就来。也看见很多人愿意开始每日灵修亲近主，回来以后我们也有一些小组长的训练，也看见很多人愿意准备好，愿意开始服侍，很多人向家人做见证。 向朋友传福音，然后这在这个过程里看见张赞奇走的时候如此的平静，让我们体会到生死都操在上帝手里。上个礼拜我们听到14位去纽约短宣回来的弟兄姐妹做见证，他们带来看见不只是他们去服侍别人，经过他们的手服侍别人，上帝改变他们的看法，让他们大胆的踏出一个舒服的 comfort zone， 从自己很舒服的环境里走出去去服侍别人。他们的见证也鼓励我们。可是即使是这样，还有这个礼拜今天开始11位青少年要学习怎么样去服务将来那些儿童，我觉得圣灵把我们这个教会带到一个服务服侍别人的方向，那个是喜乐的源头。等一下我们今天就会从这里开始。但是即使是这样子，我相信在过去这一两个月中，起码我可以经验到许多的征战，许多人在工作上、在家庭里、在教会的同工上经历许多挫折。在工作上，我最近听到有人说，因为大改组，很多三大公司都在改组，突然一下老板不见了，换了一个新老板，觉得很压力很大。这个老板很可能是以前的下属或者是同事，现在突然变成老板，不能适应。我听到有人在家庭里夫妇关系需要调整的时候才发现这么难，听到在同工关系中间，很多人从夏令会回来满心热血想要服侍，想做很多新的计划，但是讲出来的时候发现对方有不同的想法，觉得冷水浇来。而且这些不满意跟挫折，若是我们不能用圣经的原则去处理的话，会造成下一次灵命成长的困难。同样，这些挫折跟环境是上帝所应许的。我们看见当保罗写这封信给腓立比教会的时候，他是在监牢里写的。要想挫折，没有人比保罗的挫折更大，而且他下监牢是完全冤枉的。但是他在监牢里，他写一封信劝这些弟兄姐妹说，你们要喜乐，你们要从主里得到恩典，你们要不要被敌人威吓，不要害怕，这是他写的。哎，我常常想怎么可能，假如他是好像是反过来，好像是写这信的人应该凡事顺利，很一切都很顺利，写给那些在受苦的那种人，其实反过来写信的人他在监牢里受诬告，我们说大改组，他那个是整个人生大改组，明明没事被抓到监牢里，但是他写这封信，就让我们常常会思想，到底什么事情让这个在监牢里写信的保罗可以写出这样的一封信。而且当时的社会环境跟今天没有太大不一样，当时的社会环境崇尚权力，有权力的人就被别人所崇拜，然后色情泛滥，当时的那个社会色情泛滥，人心向前看齐。哎，我们觉得好像这好像跟我们今天的社会很像。再下一个，这跟我们今天的社会很像，人人都有一些创伤，社会崇拜权力，色情泛滥，人心向前看齐。我这个礼拜二早晨我们在一起看一个影片，看袁志明的影片的时候，我们就在分享，看完袁志明片我等一下再继续分享，我们有很多感触。我们的感触说，哎呀，今天我们在中国在北美，我们生活其实都没有什么难处，但是我们很多难处来自这个社会给我们的压力。我们常说社会给我们什么压力呢？社会要求我们不断的房子要住得更好，不但要求我们那个职位更高，不但要求我们有更多头衔。哎呀，我们觉得压力好大，其实回家看看自己房子其实没有什么不好，但是一去别人的房子就不行了，到别人家就发现压力大得不得了。所以有的人不能去别人家的，他只能去一个比他房子小的人家。哎呀，这些都是外面来的压力。夫妇 两个人回家，其实两个人看看还好，一听到别人的先生别人太太有时候怎么成就的话，完全变成自己的压力。当时保罗的世代是不是今天依然？其实我们要从 Charlie Brown 有一个卡通，美国上一个世纪最出名那个写卡通的画家叫那个人叫 Charles Schulz， 他写的很有名的那个卡通叫 Charlie Brown， 有没有人还记得？很少啊，你们都很年轻，上个世纪说你们那是上这个人已经过世了。可是我们从他的卡通里，我们就可以看见人最深处的需要是什么。好，我们看，我们回过来看那卡通，再往前走，回看那个卡通。好，第一个啊，第一个你们这个字也许太小，我就念一下。他说啊，这个男孩是叫 Schroeder。他是弹钢琴的，这个女孩叫 Lucy， 这个 Schroeder 就跟 Lucy 讲，他说我不会跟你结婚的，除非你是世界上唯一的女孩，最后一个女孩。哇，这话很那个啊。这个 Lucy 说，你是说如果我是最后一个，还是说除非？这个 Schroeder 说嗯，说除非。哇，这个 Lucy 就很有盼望。为什么？因为除非的意思是还有希望，因为现在世界上还有很多女孩，将来有一天只剩她一个女孩的话，这个 Schroeder 就会跟她结婚。所以这个 Lucy 就很高兴，就说 Hope。 这小小卡通让我们看见一个那个对爱的饥渴带来极大的盼望啊，很小的很小的卡通。我不晓得你们是不是有这样的感觉，我们常常也是在等。哎呀，那时候谈恋爱的时候就希望对方能够满足我，哎呀，跟他一结婚的话我人生就美满了。等到人结婚又发现人生不美满的时候，就想下一个。等到我生了一个孩子，所以很多人说，有的很错的婚姻辅导常说，婚姻不美满的时候就跟那夫妻讲，婚姻不美满，生一个孩子就美满了。好的，孩子生出来以后怎么办？就把所有的期盼放在这孩子身上，希望在孩子那满足我的需要。哎呀，你想想看，一个三岁五岁六岁七岁八岁的孩子能满足我的需要吗？假如你把希望放到孩子，孩子会很辛苦。但是我们人里面有这样的一个需要，所以人的需要常常是爱。我们再看第二个，这个源头的就这个源头就是 Charlie Brown， 然后这个是 Lucy， 这个人好像是他的妹妹，我忘了叫什么名字。然后他就说，他这个人就说 ，Do you really think 就你认为 Charlie Brown 是这样没有希望？就这他们两个女生在聊天，就是在嘲笑这个 Charlie Brown。他说。这个 Lucy 就是他是 worse， 他比 hopeless 还糟糕，他是一点都没有，在他身上找不到一点好的地方。他说我就是不能说再说更多他身上不好的地方了。他们两个就是彼此在谈。我想我们人生过程经过很多这种事情，很多人不一定当面跟我们讲，看见我们身上有很多不好的地方，但是我们多少时候在我们的队友配偶在我们的同工，当我们做很好一个计划出来的时候，对方看到都是不好的地方。在我们家里，我好不容易花了很多时间把这个家里 decorate 很好，那个配偶进来看，哎，那窗子没擦干净，看见我们很多不好的地方。最难过的是我们自己那些不好的地方也不能不接受。这个 Charlie Brown 是一个很能够吃亏的人，他就说了一句话，他说我是无穷限量的容忍，没关系，让他们说好，我不怕。其实怕不怕？怕。没有一个人喜欢被拒绝，没有一个人喜欢被人家论断， 人的需要就是要爱，需要被人家接受。虽然我 Charlie Brown 有很多不好的地方，但是我不喜欢你们背后说我。我不想你读这个卡通的时候 你把你自己想成谁。我们通常就想到这两个人都不是我，我不像 Charlie Brown 这么糟，我也不像这个 Lucy 这么会说别人。所以多少时候我们不是 Charlie Brown 就是 Lucy， 那个伤害不需要真的用棒球棒打到身上才伤害，这种批评论断造成伤害比那个棒球棒打的还是痛。最后一个他说这个 Lucy Charlie Brown 这个是那个 Linus， 这个 Lucy 就说，他说我想也很可能一个人变成太好人变成一个老好人。这个 Lucy 就说没有一个人可以任意来糟蹋我 walk over me， 没有一个人 他想一个人做一个烂好人的话就很倒霉，就会被人家欺负。所以 Lucy 就说我没有一个人可以 walk over me， 就是欺负我，假若要有人欺负人的话就是我，我宁愿欺负人也不要被人欺负。哇，这是今天这社会教我们的，我们说实话我们不愿意被人欺负，假如要选择欺负人跟被别人欺负，我们先下手为强，打了再算。他说这个 Lucy 就说你们今天在这社会上唯一能够生存的之道就是先下手为强，这是我们今天社会写照。我们多少时候我们渴望是爱，但是我们碰到的是拒绝。当我们在渴望是爱碰到拒绝的时候，我们有三个反应。第一个是对爱的饥渴，就像那个 Lucy 一样， Lucy 对这个Lucy 把他所有的盼望都放在 Schroeder 身上，他早晚会失望，因为 Schroeder 把他的盼望放在谁？放在贝多芬身上。你讲你读的故事啊，那个 Schroeder 就是希望贝多芬能满足他，他们早晚都会失望。所以我们今天常常看见我们人际关系中间，我们把我们所有的希望放在人身上，早晚失望。所以圣经上说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的时候，我现在以前我是那个人离开我的爸妈，我现在是父母，我看见我的儿女要离开我的时候，我就开始祝福他们。我不是说哎呀不能走，走了以后我看见空那个房子，看见我孩子那个空的床，我就会流眼泪，心中若有所思。我的盼望不应该放在我的儿女身上，要让他们走，让他们成熟，也甚至不应该放在我的太太身上，等一下再说。第二，面对一个没有得到满足的人，他的方法就是要求别人称赞，要求所有人来称赞他，而且他不能容忍任何一句 不好听的话，因为他看他自己是一个受害者，我已经这么委屈，你怎么还可以说我？第三，先下手为强，他用控制来控制别人，控制环境来保护自己，因为他不是不得已的，他没有办法。就像 Lucy 说的，若不是我先下手为强让人家打过来我怎么办？若是这个不行的话，就是退缩萎缩，筑一道墙把自己关在里面，这是人。可是为什么保罗没有这样做呢？我们今天看看，我们回到我们的经文，我们回到经文，我们在腓立比书第一章第二十七节，我们看保罗怎么说。保罗说你们行事为人与耶稣基督的福音相称，他的相称的意思不是说你要勉强，而是说你要了解耶稣基督的福音装备你，给你你里面的力量。然后他说什么？他说叫我来见你们或不在你们那里可以听见你们的境况，知道你们有一个心智站立得稳。 为所信的福音齐心努力，然后他下面说三个步骤，凡事不怕敌人的惊吓，这是如何面对的第一个方法，就是不怕敌人的惊吓。我们晓得我们为什么会有惊吓，因为我们有很多创伤在里面，我们有很多得不到爱的饥渴，我们就会先下手为强，害怕。我小的时候被一个狗追过，我现在都不记得它咬到我们，我想可能咬了，可是没事。然后几年前我们的邻居又养了几条狗，很奇怪，我们家那时候五个人，每次出去我们邻居的狗每个人都不咬，就是看到我叫，我就不懂为什么，他真的看到我就扑上来要。然后我就每次出去拿信或者是晚，尤其晚上到垃圾的时候，我都要拿个棒子。我的儿子非常不满意，他说在美国这是虐待动物，爸爸你不可以这样做。很奇怪，我就说他这狗对我不好，我那个儿子就小儿子就说爸爸你试试看，我出去，然后他就出去拿信，那个狗就出来散步，看见他那狗看着他也没事，或者跑过来跟他摇尾巴也没事。你看他爸爸你看这狗不是这样坏的狗。好，就等到他完了我去，我一去那狗就扑上来，然后我就拿那个，那狗就是叫，后来那个主人就很 embarrassed。 后来我到今天也不能解释为什么，但是我可以告诉你，我看到狗今天害怕。我在我们的 subdivision 散步的时候，每一家有狗我都晓得，走到有狗那个家的时候，我都一定要跟自己讲说没有关系，那狗上来的话它顶多扑一扑而已。很妙，我每一次走过去的时候，我晓得那狗晓得我很紧张，那狗晓得了。我现在才慢慢体会说为什么我的儿子出去的狗不追他，因为他很自在，很自在，就不像小偷，你懂吗？我就是很紧张，他就晓得，这狗就晓得这人有问题，就扑上来。可是我每次是说没有关系，让他扑，他扑上来以后他就好。你看小时候一点创伤一点经验到今天还是一个障碍，但是我今天面对障碍的方法不是说有狗地方我就不去，那有狗地方不去的话，我看美国很多地方不能去了，我只能每天关在家里。要不要害怕，晓得我只是其实我不是反应那个狗，我是反应什么，我心里的害怕。有一个朋友对你说过一句不好听的话，我们下次看他都会躲他，那时候就要跟主祷告，主啊帮助我，他以前对我说过一句不好听话，不代表下次一定会这样说，主啊求你给我力量让我试试看。我常常有这个经验，我以前在学校里教书的时候，有些人讲话很凶，有些人那美国人讲话很凶，我英文那时候刚来，英文又不好，一下讲不出来，用中文还可以，英文又讲不出来，就很惨了。所以常常就他的 office 在这，我就从那边绕道。后来我就跟主祷告，主啊求你帮助我，他上次对我讲话不客气，我不需要每次绕道，因为我是害怕，我是被他吓住，所以我就跟主祷告，主就让我就觉得我祷告完后，我就觉得我应该继续走下去，我就从他那个 office 门口走过去。然后他看我一眼的时候，我刚刚跟他说 hi，他对方也说嗨，哎呀，那个经验好好，表示说他不是每次都对我不好。我们人对我们九次好，一次不好，你猜我们记得什么？我们记得哪一次？啊？不好意思，主耶稣医治十个大麻风了，九个都不见，只有一个回来。那福音书的作者就记那一个回来的，懂我意思吗？有九个忘恩负义不回来，就一个回来，那个福音书的使者就记那个回来的。我们反过来，我们有九个回来就一个不回来，我们就说他这个人忘恩负义，这个白做，下次不再做。倒霉是谁？因为我们没有让耶稣基督的福音在我们里面，我们把福音想成身外之物，没有想到这个福音是身内之物。当我们害怕的时候跟主祷告，随时随地祷告。当你害怕这个人的时候，跟主啊求你给我勇气， 不是先下手为强。我们常常靠自己就想，我先下好，碰到他我先说 You're a bad guy, if you do this again I'm going to hit you。 我们常常会这样，我们先想好怎么回答。圣经说不要想如何回答，存温柔敬畏的心，神自然会把话放在你口，你试试看。这是讲到惊吓。还有我们会有很多错误的思想，这个错误思想带来很大的惊吓。我们那天看远志明的那个十五月亮，我看了第五遍了，大概我看远志明的见到我看五遍，我每次看都有很大的感触。袁志明的太太跟他是革命的盟友，两个人一起在天安门面前革命盟友，然后袁志明因为这样就逃亡，逃亡以后他太太说，他即使我一辈子背叛他，我绝对不会改嫁，因为我们是革命的盟友，我忠贞不渝。哇，听得好感动啊。然后袁志明逃到美国来以后，经过很多挫折，才在民运里才发现，他说人的问题不是制度，这个社会中国的问题不是制度，当然是制度，但最主要不是制度。他说像我们这批民运的人，我们今天在海外为了鸡毛蒜皮的事，为了钱可以吵的翻开桌子吵，说跟当年训练我们的共产党有什么不一样，发现完全没有不一样。哎呀，他说我们怎么能当家做主。然后他开始反省，发现问题在他里面。然后他到查经班去，看见基督徒，他们为什么可以活出一个平安喜乐的生活，被他吸引。然后他读圣经，他说我学哲学的，你要 叫我读圣经，读神创造天地，他说这行不通。但是他信主不是靠脑袋，他是靠爱，他觉得他没有爱，这一辈子被人拒绝。然后他跟他太太两个人信革命的盟友，每天在家吵打的，但是为了革命的缘故，两个人可以不离开。后来他信主了，信主他就很长的过程以后，他请写信给国务院，然后最后中国政府放他的儿子跟女儿来美国，那时候已经3年没有见面。一见面的时候，他太太第一句话，过了隔了几天，他们就跟他去查经班，回来以后，他太太就跟他说：“他袁志明啊，我对你有两个失望。第一个，你以前是刚强的人，坦克车你都不怕，今天怎么软弱到这个地步要去信主？他信主都是软弱无能的人才信。他说，我们好言好善，等到我能够自立以后，我们今天革命的关系已经没有了。你今天不革命了，你信主。”严志明流着眼泪，没有办法回答。他跟他太太说，他回到房间祷告，他跟上帝祷告，他说：“主啊，求你拯救他，让一个人不活在错误的刚强里。”然后他跟他太太说：“他说你说对，我是软弱的人，全世界每个人都是软弱的人，这是你们不知道，希望你能信主。”我们活在一个错误的思想里。我们以为只有软弱的人才需要主，保罗是最刚强的，放在监牢里不能屈服他，但是他每一天他说要靠主喜乐，你靠自己没有喜乐，什么都没有。保罗不认识主以前，他是刚强的不得了，拿着逮捕令要把人放在监牢里，但他信主以后，他是在困难的环境里有刚强能够喜乐。以前是为仇恨，为了不公平要打击别人，今天是为他打击他的人祷告，这是刚强。我们服侍主我觉得好可惜，我们有时候服侍主好辛苦好累，到服侍到一个地步连里面的喜乐都没有，就好可惜。主耶稣绝对没有要我们为了一件事情跟同工跟家人吵得一塌糊涂，里面的喜乐都没有，没有。神要我们活在他的喜乐里面，因为我们靠自己是没有喜乐的人。袁志明的太太后来信主了，哎呀，他说我信主，最后一个人是让袁志明知道， 因为他我让他知道我信主，他一定会笑死我。他躲了两个月不让严志明知道，最后严志明知道的时候抱着他痛痛大哭，他说我每天晚上为你跪在床前流泪祷告一年之久。最后严志明要去念神学的时候，他太太又说话了，信主归信主，何必去念神学，这个路是又穷又没出息，你今天又念哲学，在美国不能生活，还不如改行念个电脑，我们可以一人做有份薪水过很好的日子。这是一个念电脑两份薪水过很好，这个没有本身没有错，是上帝的祝福，但是错误的思想把信靠神服侍神看为次等，看为不好，这是错误，这是撒旦把这个心放到我们里面，让我们很紧张，我们常常信主，信了一半不能再信，再信的话我的前途就没有了。我在大学信主的时候，我的母亲她很多朋友，我的母亲也信主，也会说哎呀你的儿子不能太迷信啊，再迷信将来就没有前途。我常常感谢主，若是我不迷信，我的前途就一塌糊涂，因为我把前途抓在自己手里，害怕保护，先下手为强，这是我们人保护自己方法，这样的人生越活越狭小，越活越没有路走，最后碰到死亡的时候全盘皆末。但是严志明跟他太太讲说，他说我们今天要做的不是去革国家的命，我们今天要做的是革人心的命，让上帝的福音来改变我们。从那天到今天，他夫妇两个人婚姻和好，家人幸福，全球为主传福音，影响多少万人，这其实学子能够做。我们今天眼光太小，原谅我说我的眼光也很小，我的眼光就盯着你们盯着教会这几个人，你们情绪不好我就跟着不好。我们应该把眼光放在耶稣身上，我们难道就是为了这几个薪水这一辈子过这样的日子吗？还是主你要把更多的更大的喜乐放在我们里面，能够服侍这个时代。然后第二他说愿意为主受苦，因为你们蒙恩不但信服基督，必要为他受苦。哎呀，我每次想到为他受苦，我们觉得哎呀这条路更是 confirm 我以前的想法，服侍主越多靠主越靠近越倒霉，这个人因为要吃苦。其实保罗说这个为主愿意为主受苦，这是一个心智，这个心智让我们不做出一些愚蠢的事情来。我想到吴永章了，我不想你们有没有被人误会的时候，明明没有做人家一定说你做，哎呀真是有口难辩，要打电话去跟他讲也讲不通，讲完他说啊，谢谢你讲，我还是觉得你是这样。你有没有碰到这种情形？我读那个吴永长老那个不灭灯火，他就说他刚出来服侍主，年纪轻轻三十几岁，台湾那时候非常生活非常辛苦，所以他传道人薪水也不好，他家里五个孩子，最后是六个还是五个孩子，七个六个生一大堆孩子，怎么养了活？他靠凭信心。那时候有一个弟兄，因为看吴长老生活很苦，那个人是开西装店还是做进出口的，就送他一套西服跟鞋子，你们读过的故事不灭灯火里。哇，他那个人身比他高大，所以他穿的那个西装嘛也垮垮的，还算了，就穿就算了，那鞋子也比他大，还塞了一天报纸在里面就穿。他有一次赶公共汽车，就是因为跑嘛，一下那鞋子掉了，因为跑步那鞋太大就掉了。可是事后人家还说他，你看传道人怎么可以穿这么漂亮的衣服，那时候人生活很苦，哇他是满肚委屈，他穿为了穿那个不合适的衣服赶公汽车鞋子都掉了，结果人家还说他，传道人看你穿着这么漂亮的衣服，其实衣服怎么漂亮搭得一塌糊涂，鞋子又大。可是他这话 30年的美苏，因为我在他教会里长大，我从来没有听过他抱怨，我是在他书里，他60几岁70岁的时候写回忆的时候写出来，他是很诚实说他实在那时候心灰意冷，他不要做。然后他有一位组内的 mentor 海福森小姐来跟他讲说，吴长老，你岂不知道就是这个时候就是上帝用你的时候。哎呀，他突然懂了，突然懂了，不是他风光明媚的时候，不是他别人都说他好的时候，是在这样的环境里上帝用他。啊，他懂了，然后说主耶稣在世岂不是就是这样。然后这个姐妹给他很大的勉励，肯定他所做的，为他祷告。哇，然后他才写下这个故事。什么叫受苦心志？相信这环境是上帝安排的，相信上帝会派人来安慰，而不自己出手。不像那个刚刚那个 Patty， 不是那个 Lucy 说，哎呀，做烂好人啊，这个世界就是太多烂好人了、啊、假如我绝对不做烂好人，假如要让人家来欺负我，我一定先欺负他。为主受苦就是这么小一个心愿，主啊，我不先出手，我宁愿为你的缘故求你自己来定夺，我不出手。这就是为主受苦。所以我在想，我们在世界上受苦是必逃不掉的，你即使不信主，你不爱主，你不跟随他，还是有人说你不好，还是有人会诬告你，对不对？对不对？你读金庸的小说，你就晓得里面多少诬告的事情。因为他这一辈子，金庸就是这个中国最有名的武侠小说作者。你看，我最近看他的自传，他说他这一辈子吃过多少被冤枉的苦。我们不要以为我们不爱主，我们不跟随他，我们就可以逃避这些苦，正是相反，人生这些苦根本逃不掉。你不侍奉耶和华，你就侍奉法老王。在我们的生活里，我们不是选择耶稣来侍奉他，我们就会很容易侍奉我们的金钱、我们的欲望、我们的法老王，就是世界上最有权势的人。那些人对人是苛刻无比，一个礼拜工作7天，1天12个钟头不让你休息，你还要直说，哎呀，做得好，做得好。当我们面对被冤屈的时候，拿出一点点受苦的心志，就说，主啊，我晓得你知道，这是受苦心。最后看保罗说，你们的征战就在你们我身上，在我身上看见，现在所听见。保罗不是讲空话，他在监牢里说这话的时候，人家就看见啊，他在监牢里可以站得住，可以喜乐，这个福音是真的。今天在我们的工作场合里，我们做见证，替主做见证，最大的地方不是教堂里，是在我们的工作的地方。当我们的同事看见我们不拿当不拿的钱，不说当不说的话，他对福音有吸引力，而且你活出喜乐来。我们常常要跟主祷告，主，我活不出来。但是当我们每次跟主祷告，来到他的宝座面前跟他祷告的时候，我们那一刹那心思意念一改就做出来。你试试看，下次你开会以前有个两个对手在公司里开会，哎呀，很紧张，哎呀，今天对手了，我先想把我的演讲稿写好。他说 A， 我就说 B； 他说 D， 我就说 E， 我就反驳他。你试试看，你不要做，你下次开会的时候，你平心静气，求主给你个当头的话，你试试看，试试看，那时候是你做见证的时候。当你跟你太太两个人在讨论不牙膏怎么挤，房子一个礼拜打扫几次，小孩谁接谁送的时候，你试试看，不要坚持自己的意见，试试看，求主给智慧。跟公婆相处，这个例子举不完。好，我们最后看第二章，我们今天只看4节就好。第二节，如何从伤痕中得到释放。我想在你们这个夹页里，你也可以看这个夹页里，如何从伤痕中得到释放。他说，在基督里又有什么劝勉，爱心有什么安慰，圣灵有什么交通， 心中有什么慈悲怜悯，就要意念相同，爱心相同，同一个心思，同一个意念，使我的喜乐可以满足。你看第二节，我们常常很羡慕第二节，哎呀，同一个心思，同一个意念，多好呢。可是我没有注意到，靠自己你不可能同一个心思同一意念，所以我们常常会误解这个，就变成说在一个教会，在一个家里，只有一个人说话，别人都要服从他。圣经不是这意思。那圣经是什么意思呢？圣经是第一节有三个条件。第一个，在主的恩典中得到鼓励，在基督里若有什么劝勉，你是不是在读圣经的时候跟主交通的时候得到神的话的安慰？这个也很可能直接从神的话里出来，但是也很可能从你的同工身上出来。你记得主耶稣差他的门徒出去传福音的时候，他是怎么样？是不是差他们一个一个人出去？是不是一个人出去？不是，差他怎么样？两个人，两个人出去。为什么要两个人？他让这两个人彼此鼓励。当我们面对挫折的时候，同工一句鼓励的话，就把我们从深谷里拉出来。你有没有？我们常常会等别人给我们鼓励，我们常常想，哎呀，做得好辛苦，真希望别人给我鼓励，或者我今天做饭做得好辛苦，真希望我先生回来说一句好听话，真希望。可是你有没有想到，我们可不可以就成为说好听话那个人呢？我们可不可以先成为那鼓励的人呢？我们常常说爱在心中口难开，这是错误的思想。爱在心中怎么样？口常开。恨在心中口难开。对的，我们要不要说爱在心中怎么样？口怎么样？显然你们不同意啊。爱在心中，口就要怎么样？要开啊。口不开的时候，恨在心中怎么样？口不要开，好不好？只要你们不开的话，我猜你们不晓得是爱还是恨。爱在心中，丑就要开啊。所以很多人不开，我也同意，心中没有爱的话顶好不开，真的是这样。然后他说，从主第二，爱心有什么安慰，也是在主里的爱，在主的爱中有什么安慰。我们不能给别人我们没有的东西，爱这个东西很实在的，我装也装不来的。我可以勉强自己一天对你笑脸，第三天我就没有，我必须先从主那边接受爱。想到上礼拜前个礼拜麦耀光牧师在我们中间讲到巴拉巴，我坐在那边感动，非常得到激励。巴拉巴是一个会安慰人的人，为什么？他从主那边得到很多很多的爱，所以他看到马可被保罗拒绝的时候，第二次传福音被保罗，他会去安慰马可，带他去做宣教。在我们教会，在我们家庭，当你看到一个人受挫折的时候，你是不是那个巴拉巴能够去安慰他？我们都在等巴拉巴。最妙的是等到马可被他安慰以后，马可就得到爱了。爱是传染的，越给越多，越不给越没有，就像钱一样，一块钱用了再用，再用一块钱就有好多功用，对不对？放在家里埋在地里，那一块钱用处很少。爱也是一样，我把爱给我太太，我太太就给她的朋友，她朋友再给她的朋友，一点点爱，经过很多人就很多爱。我今天有爱，很吝啬，你对我好，我给你一点点，爱最后就没有了。有赶快给，我们家人一给我没有，哎呀，正相反，越给越多。你想，提摩太后书四章十一节，最后保罗写信给提摩太说，马可，我觉得很好，这天哪。要把马可带来，因为他在传道的事上与我有益。 保罗年老的时候，第二次做监牢的时候，他说马可这一生对我有益，当年是他拒绝马可。他们有没有良好？你拒绝我一次，你今天去这个 church 我就去那个 church， 你今天走这条路我就走那条路，你今天去这里传福音我就去那里，永远不见面。没有，他想变成主内的同工。这是耶稣基督爱福音的大能。第三，从圣灵中得到恩慈、慈悲跟怜悯。我们面对冲突的时候，我们需要神的慈悲、圣灵的慈悲怜悯。我们常常讨论一件事情的时候，我们会真的面红耳赤，其实都 99.9% 不是真理。我常说我们为因信称义的道理真的面红耳赤啊，上帝喜欢。我们为了怎么排椅子真的面红耳赤，上帝不喜欢。不管我认为这椅子怎么排是最好，上帝不会喜欢。上帝喜欢我们，圣经讲这么清楚，恩慈相待，存怜悯心。当我们存恩慈，跟夫妻中间一样，为了一件事情吵面红耳赤，上帝一定不喜欢。只是我们没有这个能力改变自己。所以我们这时候需要上帝常常用周围的人来帮助我们。当我们在一个困境中，常常上帝派一个我们能够信任的人，我们把我们的困难跟他分享，他给我们一两句话，把我们从这困境中带出去。你在教会中有没有一个你同工朋友可以给你恩慈？你有没有一个属灵的你可以尊敬的人可以给你安慰？还是说我是独行侠，我是 self-sufficient， 我不需要任何人？这不是神的旨意。我们需要人，我们来教会聚会不是为签到，是为了我们需要别人。哎呀，就常常我们给别人容易，接受别人更难呢，是不是？同不同意？给人家东西容易还是接受人家东西容易？尤其在富裕的地方，给人家东西容易还是接受人家东西容易？你们都不说话啊？给容易，接受表示什么？自己不行嘛。尤其高级知识分子，又这个学识那个学识，银行存款这么多，还要需要人家给什么呢？我们需要人家给帮助，我们需要人家给劝勉。这是上帝的好意。最后他说，如此这样子才能有一个心思同一个意念，使我的喜乐可以满足。保罗坐在监牢里，自己已经是很辛苦了，但是他的心思放在这些教会弟兄姐妹身上，看到他们长进他就高兴。你有没有感觉？你有没有看见你的儿女学业进步你高兴？有没有？有多少人看到儿女学业进步高兴了？有啊。有多少人看到同工进步高兴了？有，有。还是有人看到同工进步很害怕，哎呦，他越来越能干，我不行了。所以我们的喜乐在乎我们自己。我们把原因都归别人，就是因为他对我不好，我今天没喜乐，就是因为他造成我的威胁，我非要强势，没有喜乐。当看到别人成长，我为他高兴而喜乐。当别人对我们不好的时候，我们晓得我们不要负所有的责任，我们就不会落在悲伤里，我们会不舒服，会难过，但是没有苦度。最后他说三个点：凡事不可结党，不可贪图虚浮的荣耀，只要存心谦卑，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个人不要单顾自己，只要顾别人的事情。有三项是：第一个，他说不要结党。结党这意思，我们常常说我不觉得我们是那个很明显的要去结党。其实结党最后的原因是因为我需要人家同情，我需要人家喜爱，我需要人家的称赞，所以我不自觉的就跟那些喜爱我觉得他常说好好听人在一起。其实这没有，这是人的本性。但上帝要我们的是不要，不要意思就是放手。放手的意思就是说，我今天碰到某某某，我今天碰到某某某，我的心就不是想说，说起就好听话，说起就好好的话，我不是这样。这叫放手。放手就是说，主，我晓得你会借弟兄姐妹，会借 mentor 来安慰我，但是我不晓得是谁，懂我意思吗？
不是每天回来盯着我的先生，盯着我丈夫。牧师说了，我们要常说安慰人话，你今天有没有说？你说一个我听听。这个就是不肯放手。放手意思说，主，我晓得你会差人来安慰我，会帮助我，但是我不晓得是谁。你试试看，这个时候突然在你想不到的时候，一个弟兄打一个电话，写一封信，寄一张支票，在你困难的时候给你一个安慰就来。我每天期盼顾应对我好，他对我好，我会不会感激？我不会。他本该就是这样，因为牧师说他应该对他好嘛，懂我意思吗？当我没有期盼，我放手的时候，他对我好，我会怎么样？那太太真太棒，懂我意思吗？
然后他说，只要存，不要贪图虚浮的荣耀。
虚浮的荣耀，我们常常用的方法是控制。我安排，我们安排控制，这样的话我才成功。
神要我们做的是，
不要控制人。你去试试看，你今天不要控制他，你对他好，你试试看。你本来是要他对你好，你不要去说要你对我好，你不好我脸色摆给你看，你试试看。我先对你好，这就是他的意思。虚浮的荣耀，然后去服谦卑下来去服侍别人。
最后，
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顾别人的事。圣经没有叫我们不顾自己的事情，圣经说要把自己的事情顾好，但是也要顾别人的事情。
所以，
当我们放手的时候，教会才有合一。家庭才有和睦。放手的意思是说，我不拉着我的儿子跟我太太作对，我不拉着我的女儿跟我先生作对，我放手，你看就有和睦。我不控制我家里的人，我不控制教会的人，他一定要这样做我才觉得合格，否则的话不能跟他合作。当我们放手的时候，我们会去看看他需要在哪。人的需要是爱和被接纳。
以弗所书，我念这节，这不是我们自己想出来的。以弗所书一章五节，这是圣经的原则。我念，又因爱我们，按着自己的旨意所喜悦的，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
我再念啊。以弗所书，你可以记得以弗所书一章五节，回去看。神晓得我们人最大的需要，当然我们需要食衣住行的需要，这不要说，但是最根本的需要除了这些食衣住行外，就是爱和被接纳。
所以他说，因为爱我们，就按着自己旨意所喜悦的预定我们借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什么叫得？英文讲得清楚
adopt。 我们本来不跟他是仇敌的，因为他爱我们，要把我们爱显明出来，就把我们 adopt 成为他的儿子。那个 adopt 是很大的接纳。你今天要去领养一个儿子，你们中间有没有人领养过儿子？没有。我们以前的那个 Eric 和 Lori 领养过。你们今天要领养儿子，你们会领养什么的儿子？你们会领养好的，对不对？身体健康，品格好，对不对？没有人领养儿子，领了一个别人不要的一塌糊涂的孩子。但耶稣基督领养我们，就是领养那个个性不好，里面一身伤痕，出很多问题的人。他为什么要这样？因为表示接纳。接纳。当你看见你先生太太有问题的时候，有很多毛病的时候，你想想看耶稣怎么接纳我们，可能因为他的接纳给我们一点点爱心去接纳我们的配偶。看到我们同工这个不好那个不好的时候，想到耶稣怎么接纳我们，给我们一点点爱心会去接纳别人。
最后
秘诀在哪里？秘诀在耶稣基督。
他不是说了白说，他是自己
活出这个样子。他说这一节念完我们就结束，他说你们要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这是秘诀。秘诀是当我们遭遇我们面对自己的伤痛的时候，我们就才了解原来我们所受的气绝拒绝侮辱耶稣基督都受过。他生的时候被人气绝，连出生的地方都没有，然后被希律王赶杀，要把他杀死逃亡，然后他生在木匠家，一个普普通通的人，出来传道的时候在他家乡被他的家乡他们就说这个不是玛利亚的儿子，不是犹大那个雅各的兄弟吗？他能做什么好事情？拒绝他。最后在知识分子在掌权人的面前被钉在十字架上，他一辈子活在拒绝里面。当我们想到这个时候，我们才体会我们今天需要的不是说更多拒绝，而是如何在拒绝中体会主你爱的力量，让我们有喜乐。因为你这个人一辈子你不可能逃避拒绝，你逃避拒绝最后方法就一个人在家里不要出来，关在房间里，最后你就被全世界拒绝，因为你一个人。我们今天需要的是活生生的活在拒绝中间的时候，体会到主的恩典，我们可以处之泰然。这是我们个人成长的秘诀。从哪里开始？从自己开始。一点点小的爱可以走很长的路。我一点点小爱放到我太太身上，我太太放到我儿子身上，我儿子放到他朋友身上，一个就传去变成很多的爱。否则的话回家心情不好骂太太，太太骂儿子，儿子踢狗，狗去咬对方隔壁邻居，虽然是笑话，但是求神帮助我们。当你每天上下班的时候，可不可以有几个很拒绝的建议？你是不是有在车上单独时间跟上帝祷告，主求你调整我的心情，让我今天碰到同事的时候心里没有仇恨，没有冷漠，碰到我那个对头的时候不要害怕，我回家的时候主求你把我的疲倦能够控制，让我不要恶言相待。我每一周可不可以让我们想想，我们要从控制别人到服侍别人，让我们想每一周可不可以想这一周主让我服侍一个人，这个人除了我每一天依靠他的对象以外，让我服侍一个人，或这一个月让我在我的周围里服侍一个人，看见他的需要。最后让我在我的环境里看见一个人内心的需要，用爱来帮助他。爱是态度，服侍是做事情。这样我们的生活会 busy， 我们不会每天看电视看到头昏脑胀，已经无聊到底，然后昏昏欲睡。求主帮助我们，我想他让我们从祷告，从跟主求，让他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接受他的爱，也能够接纳一个人，服侍一个人，看见一个人的需要。我们祷告。天父，我们再一次向你感谢你，因为你的美意本是如此，你把我们放在许多困难中间，问题不是要来让我们受苦，而是让我们面对着苦难的世界的时候，从天上来的喜乐让我们生活里能够经验得到。我们谢谢你，求你的圣灵继续保守我们，扶持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名，阿们。
我们感谢神借着崔牧师给我们的信息，接下来我们用诗歌 290首诗歌290首，我要更向主来对这首信息作为回应，愿这首诗歌也成为我们的祷告。